那我们今天呢是《论语》的最后一讲，大家请仔细听，因为等一下会有期末考。我们昨天呢讲了这个孔门四科十的，就是呢孔子的这个三千弟子里面，在四个方面呢有十个他特别出色的。
对，华严那个祖师，华严祖师。
华严祖师嘅，咁啊，
即系呢度可以
做
最
好嘅。好，那我们呢就这个上次也讲过，这孔子呢，他教导学生最基础的就是呢要有道德。
孔子教导学生呢，首先要有道德。
那因为呢，当时候呢，这个国家中间呢，他常常就是你打我，我打你。那孔子呢，希望能够呢，让天下呢能够太平，所以呢，他也去训练他的弟子们，他能够懂得诗，懂得礼，所以呢，可以去跟人家做外交的谈判。
当时孔子的时代呢，各个国家就你打我，我打你，咁啊好唔太平。所以孔子咧就希望啲学生咧，识书识礼，可以咧，令到嗰啲国家嘅领袖咧，唔好再你打我，我打你。
所以呢，他早期的弟子就是呢，在道德方面呢，他们都很讲究。然后呢，在外交或者是在军事打仗上面呢，也都很好。
所以孔子咧，佢啲學生咧喺依方面咧係好有修養。
那孔子呢，他周遊列國14年之後呢，他回到魯國去，他後期呢就全心去做教育的工作，所以呢後期他收的第一個學生就比較是以呢個文學為主。
孔子喺14年之後咧就翻返魯國啦，翻魯國之後咧佢繼續收學生。教學生，但係當時學生咧就比較注重文學多啲啦，冇以前咁注重以前嘅修養。
那他的弟子裡面有一個在文學方面非常出色的這個子夏，他有一次呢他就問老師說，他說老師你看起來也不是很有很上得了台面那个样子哈，然后呢，孔子他就回答说，的确，这个颜回他的仁义比我还好。
当时有一个文学好嘅学生就问孔子啦，佢话你似乎唔系咁叻嘅咁，孔子就话我有一个弟子叫颜回，佢就比较周仁啲。
他子贡呢，他的口才比我还好。
而另外一個學生子貢咧，佢口才比我仲叻。
子路呢？昨天我們講的這個子路的勇敢呢，贏過我。
子路咧，個勇敢咧就比我更加勇敢。
那子張呢？他呢長得非常的莊重，這個是我萬萬不及的。
佢哋個個咧生得好莊重，比我生得好。
可是啊，顏回他雖然仁義比我好。可是他不知变通。
顏回雖然比我好，但不知变通。
子貢呢，他的口才呢比我好，可是他不懂得谦虚。
子貢呢，个口才系好，但不谦虚嘅。
子路呢，他的勇敢胜过我，可是呢，他不懂得退让。
子路比我勇敢，但佢唔识得退让。
这个子张呢，他为人很庄重，可是呢，就跟人合不来。
什么名字？
子张。
子张。
嗯。
子张好庄重，但系就
跟人家合不来。
哦，跟其他人合唔嚟。
所以呢，他们为什么呢？一直都离不开我， 就是呢，我能够发现他们的优点，可是呢，又可以提醒他们的缺点，这就是他们一直不愿意离开我的原因。
我的弟子为什么不肯离开我呢？就因为我懂得发觉的长处，同时呢，我就可以指出的短处。
啊，这个我们可以看出哈，这个一代宗师啊，他呢的那个啊行事的这一个作风。
所以我喺度咧一个宗师嘅作风。
好，那今天呢，我们要把这个孔子最主要的这个思想，这个人啊，跟大家呢做一个总结。
今我哋做一个总结咧，一个总结咧就孔子对人嘅思想做人方面做法。
啊，我们昨天看到哈说啊，这一个孔子他特别的这一个提出这个冉雍，他是刚刚讲这个德性科啊，他呢也是还很有名的啊。这有人就讲说呢，这个冉雍他有道德，可是口才不好。那孔子就说呢，其实呢，这一个如果口才很好的话呢，常常呢就会跟人家产生对立，会让人家很讨厌。
刚才讲到冉雍啊。咁咧，引用咧，佢就口才好好，但咧，啲口才太好咧，就成日會同人得罪人。
哦，在另外一篇那个《雍也篇》哈，里头呢，孔子也曾经赞美这个冉雍，他可以南面，可以南面的，就是说呢，他可以成为帝王。
孔子作嗰篇嘢咧，又恭維個冉雍，咁話佢將來咧可以做一個帝王之人。
为什么我们叫做南面？因为我们中国呢是在这个北半球，所以呢我们的房子如果坐北朝南的时候呢，那个房子呢会冬暖夏凉。
什么南？
坐北那个房子好，如果是啊这个。
南面？
我说呢，这个孔子他赞美这个冉雍，他可以具有这个。帝王他可以做皇帝这样子一个条件。
所以我要解释嘛。
对。咁佢咧就话，当时起啲屋咧就一定要坐北向南，因为起南边啲屋咧就会冬天会暖啲嘅。
那所以呢，我们这个中国人的盖的这个房子就喜欢。坐北朝南，因为呢那一个凉风，夏天的凉风会从这一个南上来，所以呢就从门进去，所以夏天的时候呢它就会凉快。
所以我们中国人起楼呢就中意坐北向南，因为坐南呢啲风喺南吹嚟咧，咁就会好凉爽。
但是呢，当皇帝的人是有点霸道的。如果他呢叫什么名字，那底下人就不可以跟他是一样的名字。如果呢跟他一样名字呢，那就砍头了。
咁啊，啲皇帝咧就比较霸道啲，佢咧就唔可以咧有人用佢个名字或者叫佢咁样做法噶。如果跟佢做咧，佢就会俾人砍头。
那如果是一个宫殿，就皇帝住的那个地方，可以正正的坐北。朝南，
所以皇帝的宫殿呢，就真的可以坐北向南。
那老百姓呢，一定要把他的这个门呢、给盖的这个偏一点，他不能是正正的坐北朝南。
咁啲老百姓呢，就唔可以跟皇帝一样啦，佢啲门呢，就要偏离少少向南，就唔可以坐正南。
如果他真的是盖着这一个正方向的坐北朝南的话，是要杀九族的，不是那一个人被杀而已，是九族全部被杀。
如果一栋大堂真的起间屋系坐北向南的话咧，佢就被诛九族啦，即系成个族咧，唔止系嗰族，九个族都诛晒。
但有一个建筑物例外的，大家猜猜是哪一个建筑物？哪一种类的建筑物它可以正？坐北朝南，很聪明。
只有一种是建筑物可以坐北向南，咁有位居士就话系只可以寺庙可以坐北向南。
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哈，这个帝王我们就把它叫做南面啊，就是这样的原因。
所以我哋叫帝王叫南面。
那孔子说呢，这个冉雍虽然他的出身不好，就是他家里头很贫穷，但是呢，因为呢他自己啊在道德的这个修养方面啊非常好，所以呢孔子觉得他有这个做帝王的这个条件。
咁我改名冉雍呢，啊，就系有句虽然好穷啊，但系具足咧系呢方面条件嘅，所以将来咧佢有一个帝王嘅相。
我们昨天讲过，这个人呢是孔子的主要的这一个思想。那现在很非常有趣的就是，我们这个果人的人也叫做人，那个种子也叫做人，所以呢，他就是一个生生不息的一个代表。
所以人呢也是种子的子，
生生不息的。
啊，生生不息的。
所以这个人呢，如果在我们心里面，他也就是一个善的种子啊，是一个佛界的一个种子。
如果人呢，仲有个善的种子或者一个坏的种子呢？
那我们来看看孔子讲的这个人是什么。
咁我睇睇孔子解释个人系咩意思。
我们昨天有讲过，人的《说文解字》啊，在啊这一个啊古书里面，它是两个。人表示呢这一个应该要平等要慈爱的意思。
你看这个图片的右上角呢，有个人字，人字边呢就是企人边，就是这个人的字有两画，就是两个人。
对不起，
小字呢是我们要平衡的。
这个是甲骨文啊，来看看这个皱纹。皱纹呢，它上面是一个铅，下头是一个心，好，这个就是血管，好，这个是心啊，铅心就表示呢是众多的意思。
正话睇嗰个，而家睇嗰个叫甲骨文啊，就下面个四方框嘅。咁啊，
这个天心就是众多的这个心，就是心怀众生的意思。
OK， 系一个天字，上面个天字，下面个心，即系话表示话咧，系我哋系心怀众生。
来，我们来看看啊，这个孔子他在回答他的众弟子里面啊，什么叫做人？好，每一个人的答案不一样，因为我一直讲说，因为每一个人这个术士跟现身，我们的这个。基础不同，所以我们在我们自己的基础上面，如果可以去改我们的习气毛病的时候呢，我们的这一个道德就会上来。
所以个人字呢是有一种，佢一定有好多解法，因为我哋个根性唔同呢，所以对个人嘅解法唔同。
所以不是跟别人比，是自己改自己。
唔系同人比，系要自己同自己比。
那我们先来看看第一个是樊迟。樊迟呢在孔子的弟子里面，他是属于比较迟钝比较鲁钝这样子的人。
跟着孔子弟子叫樊迟，这个樊迟呢就比较诚意。
他不像那个冰雪聪明这样子的人，就大概就像我这样子哈，跟他说一可能只做了0.1，好的，这一个就比较鲁钝这样子的人。
佢呢個樊迟咧，唔係一個非常聰明嘅人，就唔似我
啦。我們來看看這個樊迟，孔子怎麼回答他他怎麼樣做到這個人？他是說居處恭，直事敬，與人忠。他就說呢，你平常日常生活的時候呢，要恭恭敬敬的，然後呢，做每一件事情要很謹慎，跟人家呢要這個要忠心啊，就這樣子。
咁就孔子話啦，居處恭，則事敬，與人忠。咁就話咧，我哋處事嗰時咧要恭恭敬敬，恭恭敬敬嘅，做事咧好有敬業效業，就對人要忠心。
那他曾經第二次呢，又問這個人，我說呢，他是一個比較魯頓的人。那孔子就跟他講，愛人。樊迟呢，他在另外一次，因为呢他比较慢一点，所以呢他又再一次问这个孔子，孔子就跟他讲说，所谓的仁就是爱人。
因为这个樊迟比较蠢啲，好似我咁啊，咁就佢就话你哋要爱人。
那再来看看哈，颜回， 淫威呢他就问老师呢什么是人，那老师呢就跟他讲说哈，克己复礼，这个叫人，就是呢能够约束自己，然后什么事情呢都能够合乎礼，这个叫做人。
咁啊，另外一个弟子就问啦，
克己复礼叫人，有时候呢约束自己啊，不要让自己的欲望呢一直不断的向外扩展啊，能够合乎礼，这个叫做人。
OK， 咁佢就讲啊，克己复礼为人，一日克己复礼，即系话咧，我哋要克服我哋个自己个礼仪之心咧，就系人。
所以呢，我们常常知道，就是说呢，礼其实呢就是人的外在的表现。
所以我要了解人嘅外在嘅表现。
所以呢，那个颜回呢，他就问了这个老师呢，他就说那详细应该要怎么做？那老师就跟他讲：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，非礼勿言，非礼勿动。凡是不合理的，你都不要看，也不要听。也不要说，也不要去做。
咁跟住孟子就问啦，孔子就话啦，就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，非礼勿言，非礼勿动，所有唔合乎礼教嘅咧，我都唔好做。
然后呢，再接下来哈，这你看我上面是一个大大的字，好的，孝悌也者，其为人之本也。这一个人的根本就是要孝顺，要。有爱兄弟。
睇下最上顶嗰几个大字咧，就话孝悌也者，其为人之本。
那刚刚呢，我们说哈，这个仲弓啊，我们那个第五则呢讲这个仲弓，仲弓也曾经问人啊，孔子就跟他讲，出门如见大兵，使民如承大计，就是说出门的时候就好像呢去看见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宾客。那如果去这个用老百姓的时候呢，就好像是去参加祭典一样。
咁另外一个弟子啊，仲弓就问啦，咁啊，咁孔子就答，佢话出门如见大兵，使民如承大计，即系话我哋出门嗰时咧，就好可能着衫着到好似见贵宾咁，就唔好咧咧咧咧。
我们来看看哈，出门如见大兵。如果呢，我们出门的时候呢，看去好像去面见非常重要的这个宾客。比如说，我们说我们每一次出门的时候，就好像我们要去见我们的师父上人一样。那我们一定会穿得好，那我们一定呢讲话呢也一定会讲得得体像这样子。
亦即系咧，好似我哋如果去见师父嘅话咧，我哋一定要着得系好整齐，好干净。咁也尊敬师父。
那使民呢很如承大计如果是当父母官的，你看中国的字非常好哈，它叫父母官，就是呢做县官的人要像父母一样去爱护百姓。这个我说呢，我们中国古时候呢称这一个做官的人，我们都叫他做父母官。
我哋以前古时咧，都称啲官咧叫父母官嘅。
所以父母亲呢，对自己的子女一定是给他最好的，然后呢照顾的最无微不至。
所以我哋做官嘅咧，应该就好似系照顾啲子民咧，好似自己仔女咁啦，应该俾佢最好嘅。
所以这个孔子又继续跟他讲说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，就自己不要的，不要给别人。
跟住孔子又话啦，己所不欲咧，就勿施于人，你自己唔要嘅咧，就冇人。
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，还有很多的这一个有关于人。对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见解，但是我们现在呢要看一个影片请大家仔细看，因为呢问题就在影片中。
刚刚讲人咧，讲到衣服，而家我真系睇戏啦。
是啊，路途遥远，1067年才送回来。按照礼仪，国君去世要叫薨。
薨。
天子去世叫崩，诸侯叫薨，大夫叫卒。鲁国过去是诸侯，所以叫薨。
哦，刚才哭灵的是谁啊？
那是国君的弟弟子宋，马上就是鲁国的新国君了。
先生，鲁国会有变化吗？
啊，希望有新气象啊。
寡人做了国君，有什么人才你们可以推荐上来？在下推荐一位驾车高手，叫东野弼。好，寡人还听说有个叫孔丘的贤人在授徒讲学。孔丘授徒讲学不过是哗众取宠，孔丘弟子众多，应该不乏人才，找来见见。
国君刚刚登基，百事待兴，召见孔丘的事不宜着急。
那就缓上几日。兰花姐姐，小商羊也来看先生收徒了。
先生最近收的弟子你认得过来吗？
冉庚介绍来两个，一个叫冉雍，一个叫冉求。
哦，他们都姓冉啊？那是谁？好像总也睡不够。
他叫范鱼。
我听子路说你还会变身。什么？你还有秘密啊？你偷吃东西了？
这个人是谁？这个人是谁？会听鸟话的啊？会听鸟说话的兰荣吗？公冶长。哦 ，OK， 公冶长。
贵长啊，贵长，先生叫你出去。好的。
告诉我，到底是什么秘密啊？讨厌，只有公冶长听得懂小山羊说的话，我得跟他学学说鸟语。
孔丘先生，国君让你挑选一两位出色的弟子，三日后等候召见。
谢谢国君。
出色的弟子去见国君，这会是我吗？
今天起得太早，好困。
哎，大家看这个长的大胡子的是谁？你猜猜看。啊？子路。哦，我们来看看哈。
你就知道睡觉，一点不刻苦。
国君要召见出色的弟子，又没说要刻苦的。
口气不小，你哪点出色？
我聪明啊。
能比我聪明？
好吧，那我出道题考考你。假如你是一位人人，有人告诉你井里掉下去另一位人人，这个时候你会不会跳下去救他呢？
救命啊！
当然去救。
可你下去了也被困住了呢。
救命啊！
那怎么办呢？
怎么了？
先生。
先生，
你们有什么不明白的吗？
先生，假如我是一位人人，井里掉下去另一位人人，救不救呢？
是在于问的吧？
是。
为什么要这样问呢？你不应该愚弄师兄。
是。子路师兄，
走，我们去练习驾车吧。拉住缰绳，不要太用力。拉住，拉住了。这是先生少年时练习驾车的地方。
先生的御术很好吗？
那当然，他最擅长的叫逐水尺。小心！
这些鸟叫什么名字？
鸣银之鸟。
真的吗？
它们的翅膀多漂亮，难道不像银光吗？
这不是孔丘的弟子吗？在下颜回，字渊，请问先生是谁？
哼，连我都不认识，还想成为驾车高手？
国君要召见我们，所以啊，我们在此练习。
那我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真正的御术。
这家伙有什么好得意的？
不过此人玉树的确了得。
小商言，你到底有什么秘密啊？你不说我就不走了。对了，我像公冶长一样跟他们学，教教我鸟语。
不行了不行了，我回去了。
今天我要去见国君，你们中有一个人会跟我一起去。
怎么会是颜回呢？
他什么也不懂。
颜回，机会难得，好好跟着先生学。
是，父亲。
你来驾车。
是。
大人善于辅佐国君治理鲁国一样。
好，有赏宗野弼。
谢国君。
孔丘携弟子颜回拜见国君。
孔丘，你的弟子也学习驾驭吗？
是，驭是六艺的一种。
让你的弟子说说宗野弼的车驾得怎么样。
宗野弼虽然擅长驾驭，可他的马迟早会跑掉。
你说什么？
夫君，孔丘师徒的话不可信。
是不大可信，你们退下吧。
是。
先生和你进宫了。
国君，
寡人乘东野弼的车出去巡游，没想到走到一半，马突然挣脱了缰绳。
颜回提醒过国君。
你怎么断定马会跑掉？
从前圣明的君主善于使用民力，却不使民力耗尽，东野弼把马力用尽了，却还不停地苛求马，所以学生断定他的马会逃跑。
你教的弟子不错呀。
谢谢国君夸奖。
哼，孔丘，我不会让你得意的。
颜回的品质多么高尚啊，一担饭一瓢水，住在简陋的巷子里，别人忍受不了这种清贫穷困，他却不改求学的乐趣。
是我教会颜渊驾车，我才是最好的弟子。
你说谁是最好的弟子？
先生会有更多出色的弟子。
那我算吗？你不肯说，青鸟商鞅也不肯说，那个关于我的秘密是什么？
好，那我们这一次的那个论语就上到这边。好，对不起。那我们明天开始就会有这个华严祖师的故事可以听。阿弥陀佛。